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9讲，神使我们进入丰富之地。
诗篇66篇12节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你是否认为，既然神是创造万物的主，那么他的子民肯定得天独厚，万事亨通？可惜事实并非如此。很多人归向神后，日子反而比以前更加艰难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诗篇66，希望诗篇66能够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试验，成为配得祝福的子民。诗篇66可以分为3个大段，第一个段落是1到7节，第二个段落是8到12节。第三个段落是13到20节。我们先看第二段落和第三段落，最后才回到第一段落。诗人呼吁神的子民称颂神。66篇第8节，万民呐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神行了什么奇事，以致诗人呼吁神的子民去称颂神呢？66篇第10节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诗人说，神试验他的子民。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。66篇第6节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这些历史事件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要试验他子民的信心。以色列民要离开埃及，就必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继续往前行。要得迦南地为业，就必须凭信心往前进。不管哪个阶段，神的子民必须凭信心跨越眼前的障碍，经历神的作为。要受洗，就必须凭信心豁出去。受洗后，仍然要凭信心跨越障碍，好通过信心的试验。新旧约都说明着重要的原则，神的子民必须接受信心的试验。约伯记、诗篇、彼得前书以及雅各书都提到从神而来的信心的试验。既然试验是无可避免的，那么哪种人才能通过信心的试验呢？66篇第7节，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只有听命的人才能通过信心的试验。 悖逆的人是无法通过的。不要以为悖逆的人一定会公然反对圣经，不一定。他们多半会列举很多理由，好解释没有听命的原因。我还记得一位弟兄的例子。这位弟兄到外地打工，聚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做生意的姐妹。那时，姐妹的丈夫有急事返回老家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姐妹压力很大，心情很不好。弟兄知道这个消息后，觉得姐妹有需要，便萌生了帮姐妹工作的念头。弟兄之所以有这个念头，主要是因为他喜欢对方。弟兄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传道人，传道人敏感到这其中的危险，马上阻止他，力劝他要留在自己的单位。接着，传道人到了另外的地方一个月，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弟兄已经辞掉原先的工作，跑到姐妹的单位去上班。结果，正如传道人所料，干柴烈火，两个人都掉进了试探。为什么弟兄不听忠告，硬要转到姐妹的单位呢？因为他不觉得有试探，不明白传道人的劝告吗？这些都不是他换工作的原因，归根结底，悖逆才是问题所在。其实，神恩待弟兄，预先借着传道人提醒他远离有夫之妇。可惜，弟兄一意孤行，不肯听命，结果掉进试探。弟兄的悖逆不但影响到自己和姐妹，也影响到其他人。本来姐妹在单位组织了学圣经的小组，但小组也因为他们的罪而无法继续。以上的例子说明了劣质银子无法为神所用。诗人说，神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众所周知，银子必须经过熬炼，而熬炼是非常难受的过程。银子是如何提炼出来的呢？古代人们把铅加入到正在提炼的银中，在高温底下，铅就会产生氧化作用。氧化后的铅就会聚集各种的杂质，银就自然分离了出来。除了提到熬炼，诗人还提到网罗、重担、水火以及被人坐车压头。总之，这些图画说明了熬炼是个不好受的过程。既然熬炼是个艰难的过程，为什么神一定要熬炼我们呢？答案就在于我们对自己、对神有多认识了。扪心自问，你认为自己配得承受神的祝福，配得永远与神同住吗？对我来说，越是亲近神，越发看到自己的本相，自己的不配。这就好比一个不爱学习，却憧憬大学生活的学生，他连小学考试都无法通过，试问又怎能考上大学呢？又好比一些劣等的金属，怎能打造成名贵的银器呢？即使打造出来，器具色彩暗淡，表面粗糙，像破铜烂铁，谁会看中它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炼净的杂质，我们离神的标准还差很远。除了要认识自己，我们更要认识神。神一定要熬炼我们，不是虐待我们，而是要改变我们，好承受他的祝福。神如同一个因材施教的老师，绞尽脑汁去栽培我们，也可以说，神如同一个独具匠心的银匠，把银子千锤百炼，好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希望日后，当试验临到，我们会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美意，都是为了使我们配得承受神的祝福。诗人亲身述说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。 六十六篇二十节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诗人在极难中祷告神，虽然没说具体的背景，但显然他正面对极大的困苦或敌人压迫才会向神呼求。可见苦难成了诗人经历神的机会。诗人的祷告蒙应允，秘诀何在呢？六十六篇十八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诗人道出了祷告蒙应允的条件，内心清洁。神听了诗人的祷告，因为他心里不怀恶念。在极难中，诗人仍然持守住清洁的心。诗人好比经过熬炼，光亮洁白的银子，反映出神的荣美。诗人不仅持守住清洁的心，而且信守诺言，许愿还愿。六十六篇十三到十四节，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千万不要一时冲动随便向神许愿，原因是许愿必须还愿，许愿不还不如不许。诗篇六十六使我想起一位传道人的见证。这位传道人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侍奉。一天，传道人接到姐姐的电话，告诉她说，妈妈的脖子长了一块像恶性肿瘤的东西，怀疑是得了癌症，要求她尽快赶回老家。其实，传道人毕业后不找份高薪的工作，已经使姐姐很不满。加上侍奉的地点又离家很远，这使姐姐对他更加不满。传道人离家千里之外，加上有服侍在身，不能马上回家，于是他默默地祷告神，神给了他一个意念，请妈妈找另一位专家进行第二次诊断。于是传道人向姐姐提出了这个建议，请他带妈妈看另一位医生，好确定妈妈的情况。经第二次诊断后，医生证实妈妈并没有得什么癌症，姐姐只是虚惊一场。虽然姐姐常常情绪不好，但传道人没有怀恨在心，也没有反唇相讥。在百般试验中，他仍然忠心服侍神。一次，传道人出差，出差地点碰巧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，于是有了跟姐姐见面的机会。这次见面使传道人非常诧异，因为姐姐的态度跟以前截然不同。姐姐不仅为她预备了丰富的食物，而且坦白告诉她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观察她，看到她那份敬业精神，非常钦佩。姐姐还说，她自己也是当管理层的，她单位实在很需要像传道人那样的员工。对传道人来说，姐姐这番话是莫大的鼓励。虽然在侍奉的道路上遇到百般的试验，但她始终持守清洁的心。令她喜出望外的是，姐姐受到感动，刚硬的心软化下来，还对他的侍奉表示支持。现在大家明白诗人呼吁全地向神欢呼的原因了吗？六十六篇三到四节，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无可否认，红海、约旦河水分开，这些神迹使听者闻风丧胆。耶利哥城的居民听见神使红海的水干了，都心惊胆战。同样，当亚摩利人的诸王和迦南人的诸王听见神使约旦河水干了，他们都惊恐万分， 因神的作为，人们都要伏伏在地，承认神的伟大。那么，第一个段落跟第二、第三段落有什么关联呢？当然有关联。今天，人们是透过神的子民，透过你我的生命看到神的伟大。有没有人对你说，自从你信神后，简直判若两人？有弟兄分享说，信神前他脾气暴躁，一旦情绪失控，就会大发雷霆，把东西扫到地上。信神后，他的生命焕然一新，今天的他彬彬有礼，为人谦和，真不敢相信他以前是个坏脾气的人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看到他的改变，谁能不称赞神的大能？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，诗篇66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必须面对信心的试验。神独具匠心，用尽方法帮助我们成为纯全，好配得他的祝福。但愿诗篇66鼓励我们，在试验中持守住清洁的心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荣耀神，祝福人。
神要领百姓前行，河水必断绝，离弃水雷，震慑全地人民。呼喊众子民，神的号角声响起，神将必塌陷，万千之上是要攻取耶利哥。亚伯神大有能力，率领他子民，依靠他做精兵，穿戴神赐军装奔战场，西非扬挥动宝剑，直到人深处。得胜又得胜，全地归作亚伯子民。惊涛卷霜雪，哪怕狂山吐风雷，当将壮胆绝不回首，定义传扬亚伯神圣名。神大有能力，率领他子民，依靠他做精兵，穿戴神赐军装奔战场，西非扬挥动宝剑，直到人深处。得胜又得胜，全地归作亚伯子民。不惧惊涛卷霜雪，哪怕狂山吐风雷，当将壮胆绝不回首，定义传扬亚伯神圣名。神大有能力，率领他子民，依靠他做精兵，穿戴神赐军装奔战场，西非扬挥动宝剑，直到人深处。得胜在得胜，释放福音，抓遍地界。